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聚集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主。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着来信靠你，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啊。我们恭敬把今天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从属灵传承的典范学习。讲到传承，我们都不陌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有许多不同的传承，有学术的传承，有记忆的传承，有美德的传承，有文化的传承，有家业的传承，还有属灵的传承等等。有些的传承是好的，对人有益处，有些的传承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甚至于对人有害。那么在众多的传承当中，有的人看重这个传承，有的人看重那个传承。虽然说有许多的传承本身没有好坏的区别，只是个人的喜好而已，但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啊，我们则是更应该注重这个属灵的传承。因为一般的传承啊，对人的影响只是短暂的人生，但是属灵的传承对人的影响却是永久的。那么人啊，是怎么样来做这个传承的呢？啊，有些的传承是透过师父传授徒弟继承的方式，有些的传承是透过父母传授啊子女啊继承的方式，还有些的传承是透过前辈传授啊晚辈继承的方式。但是不管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传承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传承什么，以及怎么样来传承才能够达到传承的目的。从今天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四节的这段经文里面，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记载以利亚升天的故事，但是实际上他是在阐述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侍奉啊。在这里以利亚被接升天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侍奉的一个背景啊。但是我们从他们侍奉的这个传承里面就看到了一个属灵传承的典范啊，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有所学习。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是如何将这个属灵的事物传授给以利沙啊。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以利沙是如何继承以利亚所传授给他的这个属灵的事物。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传承可以说是无缝接轨啊。所以在属灵的传承上我们都应该要来向他们学习，好叫我们能够把属灵的传承做得更好。首先我们来看以利亚是如何去传授属灵的事物啊。以利亚要传授属灵的事物，首先他当然必须要找到对象。那么他是怎么找到对象的呢？事实上以利亚之所以会找以利沙，是神吩咐他去做的一件事情啊。他所做的只是去找到这个人来跟随他而已。那么这个我们从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经文里面就可以得知啊。这里的这个情况当然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大多数的时候神都是让我们自己去寻找这个所要继承的这个对象，就像保罗去找提摩太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采取一种被动的方式，好像只是在那里等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承接的人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怎么等都会等不到的。那么要如何去寻找这个传承的对象呢？祷告呢，当然就是第一步，因为我们需要神的引导才可以找到合适的传承的对象。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就抓一个人来就算了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当我们寻找传承的对象的时候，除了需要多祷告之外呢，也要考虑许多的因素比如说恩赐的考量如果是要做教导的传承，那就应当要有这方面的恩赐，至少应该要有这方面的潜能如果要做管理的传承的话，那么就应该要有这方面的恩赐如果要做关顾的传承的话也是一样的。另外呢，年纪的考量也是一个因素一般的传承呢是不会传给跟自己年纪相仿的人。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像摩西传给约书亚，以利亚传给以利沙保罗传给这个提摩太，他们都是传承给下一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要传承如果不是功成身退，就是已经年纪到了一个可能做不动的时候了。所以如果找一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人就不是在做传承最多只能说是在做交接，因为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想做了，或者是做不下去了，甚至于是被迫了，没办法不得不交出来。因此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属灵的传承做好的话，就必须要找下一代，至少要比我们年纪小许多的人，这样一来呢，才是真正属灵的传承。此外呢，属灵的心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他没那个意愿，不太愿意，那也不是合适的人选。我们可以看见，当以利亚找到以利沙之后呢，然后他怎么传承呢？他是透过以身作则的方式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以利亚他对以利沙有什么样特别的教导，但是从以利亚的言行举止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神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之前，以利亚跟以利沙走了三段的这个路程。在走每一段路程之前呢，以利亚都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某一个地方去，然后他就遵照神的吩咐去做。可见以利亚他是一个听从神命令的人，神要他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他不会跟神唱反调说，神你要我往东我偏往西他也不会跟神讨价还价不要走三段太辛苦了只走一段好不好，或者只走两段的路程。他更没有跟神说你都快要来接我了，何必那么辛苦呢？让我就在这里等你就好了。今天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今天如果你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即将到了尽头，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有的人可能会赶快去做他还没有完成的心愿，有的人可能会赶快去见他想要见的人，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的认识哪一个人还没有信主，赶快传福音给他，有的人可能会想那就时间快没了，赶快及时行乐有的人可能说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反正已经到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最后的一段时间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我相信在这里神让他到各个地方去探望这些先知的门徒，一方面可能是让他有个机会去跟他们告别，另外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知道他升天以后是以利沙来继承他的这个职事。所以呢，那些先知的门徒呢才会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见以利亚自始至终呢，他都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他说神怎么说呢，他就怎么做。当然他所说的也就是他所做的如果他所 说的不是他所做的呢，我相信也很难对人有正面的影响。那么其实今天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呢，言行不一致呢，也是导致人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影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教会的人言行不一致，所以呢导致人不愿意到教会来，或者是甚至于因此离开教会。特别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下一代受这样的影响非常深他们其实是受害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言行一致才能够有助于这个属灵的传承，不然的话只会适得其反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言行呢一定需要非常的谨慎，不要随意的说话跟行事，以免损人不利己，甚至于还会破坏教会的合一，亏缺了神的荣耀。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快餐店的老板，他是基督徒，他有一个伙计他怕这个伙计在收钱的时候呢不老实，所以呢每天早上这个老板呢都要找他这个伙计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教他说如果你拿了不该拿的钱，神就会惩罚你但是呢在他叫这个小伙计跟他一起祷告之前呢，他都会问这个伙计说这个牛奶加水了没黄油和好这个南瓜泥了没有咖啡豆里面插了黑豆没有等这个伙计说都弄好了之后老板才跟他一起祷告。结果在几年之后呢，这个老板发现他的伙计呢不但偷了他不少的钱所以呢他就有一天他就把他找来，他问他说我不是每天都带你祷告吗，你做这件事情你不怕神吗？这个伙计就回答说就是因为我怕神，所以呢我帮你每天把你从别人那里偷来的我帮你拿走，免得神罚你可见这个老板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都不怕神的惩罚所以他教出来的人同样也是不敬畏神的人，不怕神的惩罚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在属灵的传授上能够给人影响的话，也是要以身作则当然传授属灵的事物呢，不只是借着以身作则那么简单就可以做到还有神的工作以及被传授的人的意愿今天如果只是有人以身作则却没有神的工作的话，那么也不一定能够对人造成影响另外呢，如果只有人以身作则以及神的工作，但是被传授的人他没有这样的意愿那个也是没有用的。但是不管如何，作为传授的人所能做的呢就是以身作则，其他的只能交托给神，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改变人心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即便在他到了世上最 后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生活仍然跟平常一样。为什么他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改变呢？因为他每天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尽管他也是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曾经非常的沮丧跟神求死，但是除此之外，他每天过的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生。所以他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他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有的人会劝人说你要把每一天呢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这当然是劝人要把握现今的时光，以免将来后悔。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哪一天是最后一天，就算知道了可能也太晚了，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要把每一天呢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活。那么要怎么样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呢？不是说把最后一天想做的事都排在今天来做，而是要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每天就是按照圣经的原来生活，该工作的就去工作，该乐的就去玩乐，该聚会的就去聚会，该去宣教的就去宣教，该吃喝的就吃喝，该住人的就住人，该睡觉就睡觉，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如果你问我到了最后一天会想要做什么，我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做的事情，顶多呢就是交代后事。其实人生重要的是每一天怎么生活，而不是最后一天怎么生活。因为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每日与主同行的人生，而不是最后一天才与主同行的人生。所以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 与主同行的人生，到了最后一天也是一样是与主同行的人生，没有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以利亚在这里除了透过以身作则来传授这个属灵的事物之外呢，他也透过这个心智的考验来确认他所传授的这个对象。在这里以利亚所走的三段路程，虽然是神差遣他吩咐他去走的，但是他也可以借此来作为对以利沙的一个考验心智的考验如果以利沙对以利亚的离去并不在意的话，那么就表示他并不在意去接续他的工作。如果以利沙对以利亚的离去是耿耿于怀的话，那么这就表示他很重视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以利亚为了考验以利沙的这个心智呢，他在每一段要行程之前呢，他都会跟以利沙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等候这句话原文是命令的语气可以说是我命令你，你停在这里，你留在这里但是以利亚虽然是命令的语气，但是当以利沙呢坚持我不要留在这里，我要跟你跟到底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没有不同，他也没有生气，而且他继续让他跟随他。可见以利亚在这里这样做呢，只是要考验以利沙跟随他的那个心智，并不是真的要他留在那里。所以如果以利沙因为以利亚的话打退堂鼓的话，那就说明他的心智呢不够坚定，并不适合来承接他的使命。同样的，今天在我们传授这个属灵的事物的时候，也不是找到有人就好了也不是说这个人有这个恩赐就好了也要看这个人有没有坚定的心智。因为如果这个人 对属灵的事物没有坚定的心智的话，只要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只要有一点点的挫败感呢，可能就会让他退缩，甚至于不干。所以心智的考验啊是非常重要的。从我在教会服事的经验里面，我看过有许多在一开始非常热心服事的人，后来都渐渐冷淡，对属灵的事情呢不感兴趣，更别说是要去承接这个属灵的事物。像这样的人就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所以在选择乘船的对象的时候，不要太急，特别不要看到有些人特别热心啊，或者在某方面特别有恩赐，就好像巴不得马上就把这个棒子交给他。最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考验之后呢，才能够做这个传承的工作啊。接着我们来看以利沙为何能够继承这个属灵的事物啊，因为他切慕属灵的事物。一个人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切慕的心，他就不会去追求，更不要说要把它做好。所以一个人如果要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他一定要有那个切慕的心啊。不单是在一般的事情是这样子，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除非以利沙他有切慕的心啊，切慕这个属灵的事物，不然的话啊就很难继承啊，就算继承了应该也是做不来。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以利沙有这样切慕属灵的事物的心呢？我们可以从他跟随这个以利亚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见他为了跟随以利亚，他是不计代价的。以利亚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他不怕因为跟随以利亚所以就遇到一些困难危险的事情。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里的经文虽然没有描述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危险，但是从以利亚的服事里面还有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我们可以得知以利亚的服事不但有时候是会有生命的危险的，而且许多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以色列国他们仍然在拜那些巴利所以在当时在那里做先知呢，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其实也不只是那个时候的先知是如此我们看见做神的先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差事。所以呢，除非以利沙切慕这个属灵的事物，不然的话他就不会紧紧的来跟随这个以利亚。同样的，今天除非有人切慕这个属灵的事物，不然他也不会愿意为了追求这个属灵的事物呢付上这个代价。所以要看一个人是否切慕属灵的事物，就看他是否愿意为此付上代价。如果愿意的话，那么这就表示他是真正切慕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以利沙向以利亚所说的事看出他是一个切慕属灵事物的人当以利亚确定以利沙的心智之后呢，在列王记下二章九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呢，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为什么以利沙要这样子求呢因为他知道他所要接的棒子必须要有感动以利亚的灵与他同在，也就是神的同在才可以做的。所以他不求别的，他就只求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 他是切慕属灵恩赐的人，他不切慕别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求有双倍以利沙所拥有的吗？虽然说以利沙后来他所行的神奇事的确是以利亚所行的两倍啊，但是在这里所指的双倍应该不是指行神迹奇事，也不是指到有双倍的圣灵的感动啊，在这里应该是指他要继承属灵的产业这件事情。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双倍呢是长子可以获得的产业继承权，所以在这里以利沙所求的不是财产的继承权，而是属灵的继承权啊。换句话说，他是在求自己可以成为以利亚在属灵上合法的继承人。那么接着在二章十节啊，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啊，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为什么以利亚会说你所求的难得呢？因为不管在这里，不管以利沙所求的是双倍的灵感，或者是属灵的继承人也好，最终的决定权呢，是在于神，不是在于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没有马上答应他这件事情，他也没有把他那个外袍，那个代表先知的那个外袍呢，就直接披在以利沙的身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在他被接去的时候，如果以利沙可以看见他被接走的情况，他就可以得着。换句话说，以利亚要看神是否真的拣选以利沙，如果他真的是被拣选的那一位，他就可以看见他升天的情景啊。因此呢，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升天的景象，他在那里看见讲，然后出声讲话的时候，以利亚才把他的外衣丢下来，让他可以承接他的衣钵。那么从这段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呢，有这个火车火马将这以利亚跟以利沙分开。这个现象通常与神的显现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啊。如果你继续读有关以利沙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后来有一次就是以利沙他看见有火车火马，但是他的仆人他站在他身边竟然看不到，他还要为祷告求神开他的眼，他才可以看见那些火车火马。所以可见这是一个特殊的景况，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到的。在这里以利沙能看见，就表示是神对他的拣选啊。那么透过这件事情来肯定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啊。也透过这件事情，我相信让以利沙更加的确定神与他同在，而且神与他同在呢，就如同与以利亚同在一样。所以以利亚过去所做的事，他也可以接续的去做这些事情啊。同样的，以利亚跟以利沙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切慕这个属灵的事物的时候他也乐意的拣选我们来继承。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神在每一个世代，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呢，都是有所不同的。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里面，神透过他们行一些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做先知的这个身份，以便让他们去传递神的话。 但是到了今天啊，因为神的话都已经记载下来了啊，人可以直接透过圣经来认识神，看见神的作为，已经不需要啊像那时候啊需要啊一定要透过这些的神迹奇事才能够来证明啊。尽管如此呢，但是啊神的神迹奇事在今天仍然是有的啊，有时候神真的也会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所传的道。那么其实做先知最主要的明证呢，不是神迹奇事，而是他讲的话有没有应验，那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可以行神迹奇事啊，但是如果是他假先知的话，他的话就未必会应验啊。另外我们看见神给人有不同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是有这个先知的恩赐，最重要的是那颗切慕的心啊，切慕的心啊，然后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参与服事。那么以利沙之所以能够继承属灵的事物，除了是因为他有切慕属灵事物的心之外呢，也是因为他追求属灵的事物啊。在前面我们刚刚谈过了，以利亚三次考验他追随他的心智，结果以利沙的心智呢一点也没有动摇。每次当以利亚跟他说你可以留在这里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可见以利沙是如何锲而不舍的追求这个属灵的事物，就算以利亚要赶他走他也不走啊。从以利沙的回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可以为了追求这个属灵的事物呢，付出任何的代价。换句话说，他不管别人对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放弃啊追求属灵的事物。从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人劝他说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但是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不管如何，就算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定义要去。这个心智是不会改变的。在这里以利沙就是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他才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属灵的事物，以至于可以承继以利亚的知识。以利沙之所以能够承继这个属灵的事物，除了是因为他切慕跟追求属灵的事物之外呢，也是因为他承担属灵的事物。在列王记下二章十二到十四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他先抓住自己的衣服把它撕成两片，这个举动有人说是因为他为以利亚的离去悲痛，但是我觉得更有可能是要表示旧的以利沙已经过去，所以接着他就拾起了这个以利亚的那个外衣，据为己有。这个用来表示呢他愿意承担这个以利亚的使命，所以他接着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回到约旦河那里，用以利亚的外衣击打约旦河水，然后他说一句话，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沙说这句话表达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他说他对神能有质疑，但是，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以利沙一直以来都是信靠神的。另外也有人，说这是以利沙是说这话是信心跟得胜的呐喊，他不是在质问神， 他是在回应那些对他的执事有所质疑的人，他要来让人看见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就在那里与他同在。所以呢，当他用以利亚的外衣打约旦河水的时候，河水就分开了。可见神啊，透过这件事情让人知道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继承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毫不犹豫，这就是他勇敢承担这个执事的一个表现。他没有在那里想说，如果我用这个衣服打水了，结果这个水不分开怎么办？他没有去，他没有怀疑这件事情，他只管照着神给他的安排去承接这个使命，去做这件事情。同样的，今天神仍然在拣选人，并且在感动人，要来承接这个属灵的事物。所以我们只管照神对我们个人的安排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但要去继承这个属灵的事物，而且也要去传授这个属灵的事物。换句话说我们不但要做好这个属灵的接棒人，而且也要做好这个属灵的交棒人。因为不管有没有交好或者是有没有接好，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就像我们看见那个赛跑里面接力赛这个接棒跟交棒一样通常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美国队最具戏剧性的失败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里面。在男子400公尺接力赛的预赛里面，美国男子组前两棒他们都顺利跑完。最后交棒的是巴顿跟 Gay。他们呢就没有把那个棒接好。当巴顿在跑完交棒区之前呢，他用力的往前扑，想要把那个棒子交给 Gay。但是 Gay 呢他怎么抓都抓不到那个棒子就掉了。之后呢，美国女子组他们进入最后交前也都好，但是最后的两棒威廉斯跟爱德华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接好棒，所以呢失去了夺冠的机会可见交棒跟接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既然属灵的传承如此重要，当然我们要竭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在属灵的这个跑道上呢，我们总是会到了要接棒或者交棒的时候所以作为上一代的人，不但必须要把这个属灵的棒子传给下一代，而且也要乐意的把这个属灵的棒子交给下一代，好叫这个属灵的棒子呢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同样的，作为下一代的人呢也要去接这个棒子，要乐意的去接这个棒子，以免中间呢有这个断层衔接不上。今天如果是你是属灵的接棒人，你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今天如果你是属灵的交棒人，你是否也已经做好交棒的准备了？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从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个属灵传承的典范里面有所学习，好叫我们都能够做好这个属灵的交棒与接棒，让这个属灵的传承可以继续不断的延续下去，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属灵的执事， 主啊，今天当我们走在这路上的这条属灵的道路上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世的年日如何，主啊，我们总是有到了要交棒要接棒的时候，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身上有所学习，叫我们懂得怎么做好这个属灵的传承。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就是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做好这个属灵的传承。今天也是每个月一次布营聚会的日子，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来省察自己的心，预备好自己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恭敬把这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